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6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20年，以法为大》，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31日。回想1999年，我还只是个高三学生，一看转法轮，就像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是埋藏在你心底的，就像那个电的插头一样，一下子碰到了就通了电了。当时立刻知道法轮大法是宇宙的真理，就算是人的观念不相信，这还是真理。在正法修炼的20年中，在师父的看护下走过了许多考验，也不敢忘记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救度众生。有时会问自己，如果马上就法证人间，你遗憾吗？得到的答案是不遗憾。虽然做得很不足，但我的确在每个阶段都很努力，剩下的路希望在师父指引下做得更好，救人更多。在修炼前，心思细腻，心眼很小，对人事物都很执着，稍微不顺己意就情绪起伏很大。说实在话，活得很疲惫。18岁得法后，努力遵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顺其自然的法理，就做好该做的事，命中注定该有就有。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如此渐渐放下有求之心，就专注地做好当下的事情，结果往往出乎意料的顺利。举例来说，求学阶段对课业成绩看得很重，每天都患得患失，最后考试结果失常，与第一志愿失之交臂。开始精进修炼之后，每天以3件事为重，遇事修心性，修自己。虽然还做得不好，但无形中师父给了我最好的，包括无心插柳地考上第一志愿的大学与研究所，后来又很轻松地通过国家特考，有了一份薪资相当不错又稳定上下班的工作。在过程中又认识了同为修炼人的先生，并有了比父母还疼爱支持我的公婆，令周围都十分羡慕。因为刚修炼大法就遇到中共迫害大法，20年来注视正法，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也注重个人修炼。以下分为几个方面交流修炼心得。第一部分，学生时期。大学时期刚刚开始精进修炼，同学们都刚脱离升学压力，常常相约出去游玩。这对18、19岁当时也很爱玩的我来说，实在是个很大的考验。还记得有一次，我的好朋友们要出去聚会，我却必须到学生活动中心去参加讲真相活动，对当时的我来说真是一个决裂人的考验。还记得我在活动场地楼下沮丧了好一阵子，在另一个好朋友的支持下走入讲真相会场，最后圆满完成活动。也记得假期时和几位年轻好友同修一同住校，和当时来台湾的大陆学生讲真相，当时真的是一段和同修们一起清除邪恶救人的过程。还记得一次 我们和大陆学生与一位大陆类似党委书记的年长者坐在会议室，我们坐在同一排，大陆学生与书记坐在对面。一开始，中共书记就武断地说，一定会把我们转化。但透过我们不断讲真相，最后大陆同学们不同程度地知道了真相。那位书记甚至还没结束对谈就逃出会议室。最后我们继续跟他讲，他显得很害怕，不让我们再说下去。当然最高兴的是，有大陆同学在我们多方劝闪之下终于三退。在大学研究所的课业方面，我也努力做好，最后成绩优异，得以多修辅系，并在很短时间内自修考上研究所。有趣的是，在大学时期，我确实感觉到了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是一种享受，开拓了我的视野，增加了政治法的能力，因此不再觉得读书很痛苦，常常一坐在图书馆就是一整天十个小时，有时念书，有时学法、背法，到时间就发正念，回家时感到非常充实。第二部分，工作时期。走进社会，我要求自己要努力工作，以诚待人，在工作中的评价比较好。我也和接触到的长官同仁讲大法真相，获得他们的普遍认同。但社会大染缸真的和学校有很大差异。学校环境还是相对比较单纯，在工作场合常常看到各种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让坚持单纯直接的待人处事变得不太容易。但是无论如何，我都努力按照师傅的要求去做。有一阵子，某个长官开始莫名的对我很不满，常常没有理由就生气骂人。一开始我不知所措，感到很委屈，因为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好的长官，不知为何忽然变成这样。后来，我以修炼人的角度来观察，发觉常人思维比较复杂，他在人生经验下形成的观念很多，而他为了我好，开始常常教导我各种复杂的观念。后来发现我并没有按照他的观念去做，如此渐渐起了一些矛盾，也是一个原因。师父在各地讲法八，美国首都讲法中说，其实无论你这个人怎么聪明，怎么狡猾，结局是一样的。说这个人很笨，你觉得他很笨，他很单纯，那个人很狡猾，无论你在人生路上怎么走，结局是一样的，绝不会因为人的狡猾发生什么变化，也绝不会因为他单纯有什么变化。狡猾只能是把自己变坏，造业中又会使人向下滑，周围环境与自己变得紧张后，会使人心更复杂，复杂的思想只能把自己变得更不好。然而问题是，我发觉自己会以修炼的理要求常人，虽然没有很明确，但自己确实有看不起常人的执着心，总是觉得这个人这里不好，那个人那里不好。当心里都装着别人的缺点时，我变得痛苦，认为上班真是个苦差事，甚至想到辞职到大法项目中工作。但是自己也知道辞职是在逃避，在修炼过程中我体会到，遇到关难绝对不能逃避，再困难都必须迎上前去，这是修炼中的大考，考过了就会有大的提升。于是我要求自己多看别人的优点，少看缺点。事实上，这位主管为人很善良，还曾经默默送东西不让我知道。同时，我体谅常人在不同层次中会形成不同的人生观，也学会不崇拜有能力的常人。情要尽量放淡，才能生出慈悲心。另外，我有些傻大姐的性格也应该改掉。对人对事要尽量细心慎重，才能更可靠，承担更多责任，为长官同仁分劳。如此一段时间后，忽然压力消失了，工作环境又恢复正常。我体会到， 师父会利用各种方式消去弟子的执着心，提高心性，同时我们也要消去业力。就像打坐时腿疼一样，业力压下来时特别难受，但过去了就好了。关键是不能逃避过关，不然这次业力没有消去，等到下回可能还要加上新的考验，过关难度就更大了。第三部分，运用媒体证实法。从正法修炼一开始，我就以写文章的方式证实法。往往天象变化出现一些社会形势，我就应用常人中政治社会学专业，配合形势来讲清真相。读者反应都不错。最近更加上制作影片的项目，如香港反送中运动反对集权，但是中共却反过来制造假新闻，污蔑示威者是暴民，攻击警察。这和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中共污蔑学生是暴民暴动，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迫害法轮功时造假新闻，污蔑法轮功学员自焚杀人等等情况如出一辙，都是透过网络封锁隔离真相，同时制造假案或扭曲事实，颠倒是非，进行谎言与仇恨宣传，让中国大陆民众心中充满仇恨。影片受到非常多读者的欢迎，按赞数常常上千，显示有数万人观看。做节目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我的性格平时看似随和，那是因为对很多事情不太在意，但如果遇到自己真正在意的事情，我会一瞬间变得很强势，完美主义，百家控制狂，而讲清真相是我真的很在意的事，因此就苦了和我合作的同修。往往我看着做出来的影片生气，怎么这个画面又这样，那个字幕又那样，最后非得改成我要的效果不可。我体悟，不是说不能修改，因为毕竟我是影片制作人，做不好是有责任的，但是过程中又气又急就不对了。与此相对，我感到与我合作的同修虽然年纪小，但是很能包容我的坏脾气，在宽容理解的修炼课题上比我强多了。最近在做节目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对方的进步，把剧本表现得更有张力。我也在修心上要求自己，我们合作的更加默契。在我们影片下常常有大陆读者留言，因为受到中共片面的洗脑宣传影响，非常仇视我们，我把他们视为宝贵的众生，尽力去跟他们讲清楚中共不等于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建政以后，不断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整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每次都在杀人整人，使神州大地血流成河，冤魂遍地。根据《九评共产党》一书估计，约有8000万中国人被共产党在各种运动中害死。翻开共产党的历史，可说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这70年来也是中国的血泪史。除了杀死人的躯体之外，中共还要消灭中国人的精神价值。共产党强迫人民把他当作母亲，什么我把党来比母亲，党比母亲还要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用阶级斗争鼓动家庭亲友反目，父子相斗，夫妻划清界限，学生批斗老师，甚至活活打死老师。这个邪恶组织崇尚暴力斗争、仇恨意识，把许多人的性格都扭曲了。这种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中华传统文化是对立的。中华传统尊崇儒释道，讲究顺天应人，古代的皇帝又称为天子，要顺天理而行。但是共产党讲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崇尚谎言、仇恨与斗争哲学。70年来，他透过各种政治运动毁掉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蕴，摧毁了许多人的良知， 甚至毁灭了中华正统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可是这个民族的根啊，失去了根的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堕落。在讲清共产党真相的同时，也有大陆人留言骂法轮功，但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讲清法轮功真相的大好机会，不怕他们反馈，不怕他们骂人，只怕他们都不说话，有疑问却闷在心里不问，那反而很难打开他们的心结。遇到骂人的人，有时反而更容易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真正认清正邪，选择三退。另一个参加较久的媒体项目是神韵采访。从神韵来台湾巡演第一年开始，每年几乎都参与采访工作。采访时压力不小，因为要求是要采访到主流的观众，修炼状态必须要跟上。有时学法练功跟不上，采访的结果就不如意。当把求结果的心彻底放下时，采访对象就像安排好的一样，一位一位出现，过程中也不断清除自己的有求之心，证实自我的心等等。每放下一些自我，采访就水到渠成。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采访时，我正遇到比较大的病业关，连走路都困难。记得当时除了台北场之外，协调人还要我去采访基隆场，当时知道是使命，但是内心还是颇为犹豫。当时从旧的基隆火车站到演出会场有一段天桥，走上那座天桥时我难受极了，每一步都是一个大考验。我心里想着，我在走向师父，在走向师父，就这样一步一步到达目的地。神奇的是，一到会场就恢复正常了，没有人看出有异样。当天采访的结果非常好。第四部分，到国外证实法。记得2004年，利用假期到美国参加法会，正好碰上曼哈顿讲真相需要人手，我就留了下来，在曼哈顿证实法。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真相的那段日子，邪恶因素很多，常常一出门就大雨倾盆，又刮大风。但随着我们发正念，开始讲真相，一会儿天空又放晴了。有一天深夜，在半梦半醒之间，我被邪魔的一只手抓住右手，全身立刻就不能动了。我立刻在心中大喊师父与发正念的口诀，僵持了一阵子，邪魔才退走。我立刻坐起来，告诉身边的同修刚刚碰到邪恶了。当时我们先支援酷刑展，后来和另一位会说英文的同修开始每天沿着曼哈顿商业街道讲真相。每到一个商店，我们就跟店员讲大法真相，讲我们为何来这里。后来我和同修分头坐两边的街道。最感动的是，记得到了一间卖床垫的大型商店里，在听完我说的真相后，店员很激动地说，他等了好久，就在等这个真相。当时深切地感到，众生都是为法来在世上的。这些年也曾多次到香港支援讲真相，今年四月底，至少约70位赴香港参加反迫害活动的台湾和日本同修遭到拒绝入境和无理遣返。我看了新闻，感到很愤怒。大法弟子到香港是为了救人，在中共控制下，香港政府放弃了法治与司法独立，歧视迫害大法弟子，干扰众生得救。于是在五月香港庆祝大法日活动时，我立刻报名，决定去清除邪恶救人。报名的当下是很爽快，但报完名后怕心开始出现。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否定各种负面的观念。我想，有执着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面对它。我决心不屈服，它来一个就正念灭掉一个，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干扰变为成就大法弟子修炼的过程。于是很努力地发正念，清除各种不好的心。 这种怕心在搭飞机时还是有，但神奇的是，真正到了海关，我强烈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而且我修好的神体在另外空间非常巨大，整个覆盖了海关入境处。就在这一瞬间，怕心完全不见了。在查验证件时，我很从容，也马上顺利通关了。隔天下午，大法弟子大游行，看着两旁很多中共组织的人在叫嚣，我们发出正念，叫这些人喉咙痛、没声音、喇叭坏掉，也少造一些业力。游行到达一个路段时，有一群人的喇叭就坏了，发出的声音断断续续，听不清内容是什么。马路旁有许多众生齐聚，看着我们的游行队伍，我都把善念留给他们，有时条件允许也给他们一个微笑，建议我们同修可以适时与道旁众生互动，甚至可以挥挥手，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的亲切风采。因为练功不扎实，当天游行到中后段时，我开始感到很疲惫，很感谢身旁同修的鼓励。更感动的是，就在这时，有一辆公车从身边开过，车上广告映入眼帘，称你超越自己。我顿时知道师父在鼓励弟子，就又生出力量坚持走下去。有时风忽然变得很大，我们拿着旗帜的同修在迎风面顿时很难前进，我也与风神沟通，请他们帮助大法弟子，风每次都顺势减弱，感谢师父赐予弟子神通。结语：20年来，感到自己还是常常做得不好，有些惭愧，但唯有一点始终不敢放松，就是对师父的尊敬与坚信。如果有任何不敬师信师的念头出现，哪怕一点点，我都会严肃地铲除它。敬师信师可说是我对自己最严格的要求，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紧跟师父。这些年来，也多次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安排弟子的每一步修炼路，师父大恩无以回报，唯有更精进，救更多人，唯愿师尊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我生命尽头，师父又把我找回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曾是个满身业力的人，从20岁起，因家里困苦就得了神经衰弱，晚上失眠，白天昏昏沉沉，精神不起来，很痛苦，一直到30岁才好转。到36岁，因为工作和其他压力，又得了心脏病，一直到50岁修大法才好了。随后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10年，是自己最幸福的10年。之后又掉到了常人中，各种病痛缠身，在生命尽头，师父又把我找回来了，而且两次把我洗净救度。一，喜得大法，14年病史一扫而光。1996年6月的一天，我下午下班回到家，老伴对我说：“你练法轮功吧，我听说练法轮功很好。”但我从未听说过，一点也不了解。他说：“这里有本书，你看看吧。”我带着求知的愿望，看看内容是什么，便看了起来。当时看的是法轮功。我那时50岁，身体已有多种病，患有心脏早搏，胸部沉闷，有时喘不过气来，得吃上几颗中药丸才能缓解。当我看了10几分钟之后，感到脖子上部有一种动感向下走，有2寸宽，我也没在意，就继续看书，动感越来越强，越来越快，到喉咙时感觉喘气明显痛快了， 走到胸部时就不闷了，一直走到小腹以下，心脏病的疼痛全没有了，已有的14年的病史一扫而光。我全明白了，是师父给净化了身体，从此再也不用吃药了。我找到练功点，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达到了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的状态。请到转法轮后，我学法练功更精进了，早上4点起床，带上录音机去练功点，几个小练功点合并成一个大练功点，5套功法练完后回家吃饭上班。下午5点半，老伴拿录音机到练功点，我在下班路上买点吃的直奔练功点，5套功法练完后再分组学法1小时，真觉得全身有使不完的劲，精力充沛。那时不仅学法练功有劲头，工作也出成绩，领导群众都夸奖，同行也佩服，我真正知道了大法超常。有一次下班早回家，老伴没做好饭，就躺一会儿等吃饭，刚躺几分钟就感到有人推门进来了，我一看是我自己，静静地站在我床边，不一会儿门又开了，又进来一个我，并排站在那里，不一会儿又进来一个我，也站在那里。老伴喊我吃饭，我就起床，什么都没了。我知道这是师父说的复元神，让我看到增强信师信法的信心。再有一次宵夜也很神奇，下午下班回到家，我有点发烧，老伴说你先休息一下，饭好了叫你，我就到床上躺下了，这一躺全身高烧，头疼得厉害，躺不住，就在床上滚。老伴做完饭进屋，一看我难受的滚来滚去的，很害怕的说咱上医院吧，我说不去。当时我只是觉得越来越难受，越滚越厉害，有点到了极限，神志也不清楚了，突然感到自己身体爆炸了，就像一个大炸弹，炸飞到20-30米高，全是碎块碎片，碎片碎块又从空中落下来，大块先落，小片后落，看得很真切，都落在了一个湖面上，四面青山环抱，很静，碎片都静静地飘在水面上不动。爆炸以后感到轻松了，但仍然有难受的感觉。这时看到水面的碎片从中心开始聚拢，而且一片一片地长在了一起，我想你可不能没痕迹吧，一看一点痕迹也没有，就像原来根本就没破碎，其他较远的也都向这边靠拢，到最后一片靠上长到一起的时候，自己身体也不难受了，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当我睁开眼睛看到老伴神情紧张地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没事儿。老伴说没事就好，睡觉吧。这时正是晚上12点，整个过程4个小时。我说饿了，想吃面条。老伴煮好面条，看着我一口气吃了2碗。我知道师父把我彻底改变了，换了一个全新的我，身体状态变化很大，天目通道像圆圆的月亮，练功不论白天晚上整个都是一片红。1999年7月20日邪党迫害法轮功之后，大的环境受到破坏，在邪恶的压力下，练功点所属单位告诉我们不能在他们那儿练功了，同修们只好分组到同修家练功了。大法被抹黑，同修开始讲真相，有的到北京到省府市府上访，有的发放真相资料贴布干胶。我单位有车，我在晚上和同修往乡下送资料，一送就是几个点，每个点都是几大箱，当时是大资料点，资金用得多，我每次都是几百几千上万的自愿捐款，能为大法付出什么我都心甘情愿。二磨难。2004年4月，与我一起送资料的同修被迫害流离失所，与资料点失去了联系，正值我退休，自己觉得身体很好，找点事干吧。我兄弟姐妹8个，我算是有点能力，也想再挣点钱帮帮他们，于是用20万买了一辆翻斗大货车，带着侄子干起了运输，一年下来能挣几万。从此日夜奔忙在工地上，虽带着大法书，却没有学法练功的保障了。就这样干了一阵子，只觉得精疲力尽。这时有个退休的上级领导找到我，到他办的公司里上班，我知道会很难， 但碍于面子不好推辞，就答应了，招募人员，租借场地，重新培训业务，购买必要的设备设施，都是我一个人干，的确是忙得昏天黑地。就这样一年的时间，一切都安排就绪了，也有了经济回报，第二年就红火经营了。但这时我一个修炼人掉到常人中了，累垮了，身体出现严重病态，右胳膊疼痛，一开始还能坚持，过了几天就疼得不行了，特别到了晚上根本不能睡觉，七月份三伏天也不能开窗，更不能开空调，屋里热得像蒸笼，浑身淌汗像水里捞的一样，我老伴还得给我按摩。老伴说，你快上医院看看吧，要不我也累死热死了。第二天到医院一检查，说是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需激光手术治疗，化验血发现血糖高达 20.5， 先激光治疗一个月，后又住院治高血糖一个月，胳膊是不那么疼了，可糖尿病只能靠长期吃药打针维持。时间在推移，病情在发展，吃药刺激的胃不行了，无时无刻不难受，打针又出现过敏反应，腰部以下小腹两腿一片一片的起疙瘩，奇痒难忍，真是觉得生不如死，进而又出现干渴，喝多少水也解不了渴，浑身浮肿，又产生了忧郁症，36个小时不能入睡，真是要崩溃了。到医院大量注射服用安眠药，才勉强睡了2个小时。从此，每晚睡前必须服用安眠药。这样艰难地过了3年，到了2017年春，原本就不好的胃更恶化了，到医院做胃镜，结果很不好，建议我做手术治疗，我坚决拒绝了，心想，我已70岁的人了，什么后果随他去吧，药也不吃了，针也不打了。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天天消瘦，浑身没力气，但为了安慰家人，我每天坚持不躺下，还出去走走。到中秋节了，外甥们来看我，见状吓了一跳，问我怎么了，我把几年的病情说了，同时也说了我的决定，他们都哭了。我的孩子们和老伴也经常劝我再找人治，就又看了中医，无济于事，而且更严重，把药也都扔了。就这样了，已经到了生命尽头了，只是无奈地等待最后那一刻。孩子们说要给我买衣服，老伴要给我买双鞋，我说不要了，用不着了。三，在生命尽头，师父又把我找回来了。有一天我想，不能这么等死啊，于是我和老伴说，咱们再练功吧。老伴爽快地说，行啊。于是我们又拿出转法轮学，找出录音机、练功带，练起了5套功法。10年了，练功动作还没有忘，心想，师父还没放弃我们，那就还有希望，但心里总是没底。有一天早饭后，老伴叫我出去走走，为了减少他的担心，我说，好，走吧。到了街上，遇到一位女士，60多岁，拿着法轮功真相资料对我们说，给你们一份真相资料看吧。我说，我也练，这几年掉队了，有10年不学了。同修说，快回来啊，师父等着咱。我的眼泪哗哗地淌了下来，老伴也哭了，我们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同修见状便问明白我的住处。过了几天，同修到我家，给我们讲了当前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形势和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并给我一些大法书、发正念口诀和明慧周刊等。我们一下子心里亮堂了，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又把我撑起来了。我也悟到，是师父安排同修把我们找回来了。同修建议在我家集体学法，我心里也求之不得。有几个同修固定在我家学法，对我的促进很大，不知不觉中身体逐渐恢复，半年后饮食正常了，睡觉也不用吃安眠药了，自己又有了生存的信心，到目前身体完全恢复正常，脸色由灰黑变得白里透红，我也能做一些向民众讲真相和弘法的事了。老伴的高血压、心脏病、胃病也好了，而且人显得比以前年轻了5、6岁。我对孩子们说，师父救了我，你们都看在眼里， 心里明白，可不是叫我和你们过好日子，是师父叫我督促你们修炼的。他们也都赞同，大女儿开始练功了，她的大姑姐也要求学法修炼，小女儿和儿媳妇也下决心要练，真是一家人在师父的佛光普照中其乐融融，叩谢师尊的浩荡洪恩。我的老家在市郊区的农村，因为重病我已经5年没回去了，今年过年我和老伴一块儿回去，乡亲们看到我的变化，有40多人用真名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其中有一位乡亲患了骨癌，已经半个多月食水不进了，我们去看他，让他和他的家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出现了，他的脸色很快变红润了，也能动了，旁边的人都惊叹不已。我后来又给他送去了录音机和师父的讲法录音带让他听，直到现在他还活着。我知道我们大法弟子还有更大的目标和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会跟师父一修到底，精进更精进，直至圆满。再次叩谢师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心性在临床代教工作中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6号。我是一名普通的临床护士，由于现在环境污染严重，道德急剧下滑，假货横行，生病的人很多，平时工作十分繁忙。我曾很羡慕那些有时间做项目能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一天，师父的法打入脑海，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说，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师父给每个人都安排了适合成就自己的路，我也应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下面就把这几年在临床代教工作中修炼所得的几件小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老师想妈妈。我带的第一个男生聪明有个性，桀骜不驯，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怎样才能站在为他的角度救度他呢？首先把工作流程交给他，业务熟悉后给他讲天安门自焚完全是中共造假欺骗世人，按我们医学常识，气管插管根本不能说话，那个被抢救气管切开的所谓跟他妈妈自焚的小女孩，怎么还能被记者采访甚至唱歌呢？他若有所思。我接着说，你看参与诬陷法轮功的这几个人，罗青播报的得了癌症而死，陈蒙是制片，得胃癌英年早逝，李东升是总导演，被双规判刑。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可现在却在中国被打压。历史上也都知道，你可以不信佛，但不能随便说佛不好，要遭恶报的。在贵州省平塘县樟木乡，有块石头 2.7 亿年的石灵，500年前从中间裂开，横断面惊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我说，你看现在天机都在钱上写着呢，你看我们买东西时找的零钱上都写的啥呀？他说，法轮功退党什么的。我说对，看一遍心里念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另外把你入过的团队从心里退出去，保个平安吧。他同意了。从他明白真相三退后，像变了个人一样，一教就会，业务就像正规工作人员一样。由于常规操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转科后在新科室受到大家一致好评，为他提供免费午餐。在一次夜班中，利用在我科所学知识 协助老师成功抢救了一名突发事故危在旦夕的遇难老者，得到家属的高度赞扬。有一天，他兴奋地来找我，跟我汇报，并认真地说，老师，你要是我妈就好了，我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了。我只是按大法的标准做了一点点，众生就这么受益。这法太伟大了，师父太伟大了。二，坏事变好事。一次学生来得多，无法安排，谁也不愿多带。因学生如果疏忽惹了麻烦，追究的是代教老师的责任。可领导分给我两个学生，我心想，我自己都忙不过来，还要看两个孩子。转念又一想，不对呀，分给我了，一定是与我有缘得救的。观念转了，精神头也足了。我分别给他俩讲了大法在香港、台湾红传及藏字石。他俩明白真相三退后，我们三人形成一个整体，约定给甲讲明白后要交给乙，给乙讲明白的要教会甲，两人都不明白的集中一起由我来解答，两人都不能自私由我来监督。方案定好后各司其职，工作干得漂亮，两个孩子飞速进步，每天快乐的像只小鸟。一天领导找我说，某某的学生啥也不会，你两个学生把你的学生换一个给某某。我当时无语了，人家把学生带出来了，成熟了，哪有上人家手里抢学生的呀？我要不修大法，不会同意的。回家看同修交流文章，深受启发。师父在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我惊醒了，师父让我救他呀，不多付出又怎么能救得了他呢？我乐呵呵地同意换学生，两个人随便挑，哪个都行。新学生到位后，先给他讲大法真相，做三退。与孩子沟通后，发现这个孩子虽然不爱说话，但心地善良，教给他的事做得很认真，帮我做了大量工作。是大法的法理指导我，无怨无恨，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三，弱者变得能干了。在我写稿前夕，领导把一个公认最弱、什么也不行的孩子分给了我。因我不在班，本来分给我的孩子让别人挑走。这次我很平静，向内找，利益心、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怕多吃苦的心，这些都不是我，我都不要。人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师父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刚开始我喊他，喊了半天也没个动静，像没听见似的。大家都嘲笑他，你老师喊你呢。可我第一眼看到他，见到他脖子上戴个东西，问他，他说，妈妈信佛，给他戴个破关的东西。我明白了，他只有明白大法真相，才能真正度过险关呐。于是我单刀直入，跟他说，佛家修善就能修成。道家修真也能修成，真善人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佛法呀。佛家讲杀生罪是最大的，共产党无神论，八九年六四杀死那么多学生，老天能饶了他吗？上学时入过团队吧？他说是。我说退出来保个平安吧。他点头表示同意。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天一个样，像换了个人似的。背地里同事夸他，都说他会干活，有眼力劲儿。同学有不会的，围着他请教他。不到一周时间，他成了这个团队独当一面的男子汉。同学的目光由轻视转为了钦佩。他像一头睡醒的狮子，谁也不敢小看他了。感谢师父慈悲救度，愿所有众生都来了解真相，有个美好的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闯关的经历和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9日。2019年1月4日，我骑自行车回家，在平坦的马路上向有人推了我一下，猛然跌倒，整个身子压在车子上。我习惯地说没事没事，却站不起来。我一看右脚立着压在车子的后叉子下面，很疼。我吃力地把它抽了出来，但站不稳。我知道脚脖子的小腿骨折了，我赶紧扶起车子骑上回家。到家脚脖子就肿了，从床上下来脚不敢着地。我右脚倾力着练功，练到金猴分身时，右脚强行踩地也不疼。练完第一套就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了。为了尽快恢复，我决定每天早晚各练一次功，晚上发完正念开始练功。一个半小时下来，两条腿像木头，胀痛回不了弯。双盘时我吃力地把腿搬上来，疼痛难忍，也不知骨头疼还是骨髓疼，一跳一跳的。左腿无伤，比右腿疼得厉害，左脚脖子像折了一样疼。从股骨头到脚趾节，各关节胀痛，无法坐稳。左腿肉火烧似的疼，不敢用手摸，特别是两腿拿下来时，右脚脖子撕心裂肺的疼。虽然几秒钟也很痛苦，我知道恩师在给我消业。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知道大部分难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我只是象征性的承受一部分，我不能让师父失望。我每天坚持盘腿75分钟，发完正念再拿下两腿，早晨3点10分练功，说是练功，实际就是艰难的承受，根本不可能入境。有一次65分钟把腿拿下来了，拿下后很后悔，不能让师父失望。第七天，也就是1月10号，我下楼，一瘸一拐地走了1里多地，去了两个同修家。到了第二个同修家，同修家在5楼，敲门时没人开门，抬头一瞅是6楼。再以后出远门就能骑车子了。2个月后的一天，打坐时一下子腿不疼了，缓一会儿又开始痛，师父还又一次给我开顶，百会穴像裂开似的，我脱口而出，谢谢师父，我闯过来了。但我怎么也无法知道师父为我承受的那一切，我哽咽了。从那以后再双盘不那么痛了，再后来两腿两脚只酸痛，不影响学法，能盘腿学三讲法了。我的磨难之所以这么大，都是因为自己混同常人，讲真相做得很不好，因被诬告被绑架心有余悸，加上讲不下来信心也不足，心性关过得也不好，忍不住了骂人，色欲心也很重，有时反应很强烈，知道不是自己就是排不掉，甚至发正念时都往脑子里反应。一次跪求师父，师父给拿下去了。过了几天，突然想起来没有色欲心真好，一高兴谁知他又上来了。今天写到这里，好像这个东西没了。我平时面子心也很重，有求必应。一天一个同修求我让跟我儿子说一声，帮助他开洗车房的女儿把全年3000元水费给免了。明知道不该帮的事，碍于面子还是帮了。前几天我儿子对我老伴说， 这家人也太死性了，帮这么大个忙，过年都没说来看一看。我听说后也动心了，告诉了那位同修，回来一想不对劲儿，这哪是修炼人所为，实质一开始就不该帮这个忙，别说修炼人，就连常人都不如。我急忙打电话告诉同修，不要对他女儿说此事。他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这个忙我本身就帮错了，不能一错再错了。对修炼而言，人心是可畏的，诱惑是最新的，修炼是严肃的。希望与我类似的同修立刻警醒，一定要珍惜这段修炼的过程，别让师父失望。个人认识很浅，有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